我们今天的读经是从雅各书第四章十三到十七节。
今日嘅读经系雅各书四章十三到十七节。
啊，请大家啊，方便的话，请大家起立。
方便嘅话，请大家起立。
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和做那事。现今你们既已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这是神的话。
这个是神的话。
各位请坐。
大家请坐。
和大家一同复习一下我们在这个雅各书的讲道系列。
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雅各书的讲道系列。
我们在雅各书已经学习了怎么样的把我们的信仰活出来。
我们在雅各书学习到怎样将我们的信仰活出来。
雅各书很短，只有五章。
雅各书很短，只有五章。
所以第一章我们学习了怎么样在百般的试炼中我们能够坚持得住。
我们第一章是讲到在百般的试炼当中我们怎样去坚持。
因为坚持到最后的我们会得到生命的冠冕。
因为坚持到最后我们会得到生命的冠冕。
然后在第二章的时候。
在第二章的时候。
我们学习怎么样在我们的把活出信仰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有好行为活出来。
我们在活出信仰当中是怎样将我们的好行为活出来。
因为信仰没有行为是死的。
因为信仰没有行为是死的。
然后第三章我们学习怎么样这个控制我们的舌头是多么的重要。
第三章我们学习怎么样控制我们的舌头是几咁重要。
那也是信心的一个举动。
一个也是一个信心的举动。
因为同一个口我们不能够赞美神然后来咒诅人。
因为同一个口不能够是赞美神和咒诅人。
那么上个礼拜我们开始进入第四章的时候。
上个礼拜我们进入第四章的时候。
我们看到怎么样的是控制要我们保守自己不加入这个变成一个世俗的思想是多么的重要。
我们是保守我们自己不要进入一个世俗的思想是这么的重要。
因为我们的每个人的私欲在要控制我们的心。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私欲是控制我们的心。
然后控制了我们的心就是控制我们的一生。
控制我们的心就是控制我们的一生。
那今天我们再看另外这个世俗生活的另外一方面。
我们今天来看我们世俗生活的另外一方面。
就是当我们是在掌控我们的将来，
我们的行为好像在掌控我们的将来。
那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就绕过了神，
我们就绕过了神，
我们也不去不让神来控制神我们的一生，因为不让神来控制整个世界，
我们不让神去控制我们一生，或者是不让神去控制世界。
比如说我们常常喜欢问小朋友，
譬如说我们时时都问小朋友
东东啊，我就是用一个名字。东东啊，你长大以后要做什么？
好像话东东啊，长大之后你要做啲乜嘢呢？
或者是我们也可以想想，我们以前在高中毕业的时候，
或者我哋谂下我哋高中毕业嘅时候，
我们会在纪念册上写我们将来以后我们的理想是什么？
我哋会喺纪念册上高讲写下我哋将来理想嘅事业系乜嘢？
然后这些小朋友给我们的答案。
这些小朋友给我们的答案，
或者是我们在这个纪念册上面写的我们将来长大后的理想，
或者我们在纪念册当中写我们将来长大之后的理想，
我们很可能都没有放在心上，
我们可能都不会放在心上高，
或者是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已经忘记了，
或者我当中有很多人已经忘记了，
因为这个将来实在是很多未知数，
因为将来有很多未知数。
我高中的时候一个很要好的朋友，
我在高中一个要好的朋友，
他的愿望就是高中毕业可以到台湾去上大学。
他希望在高中毕业之后可以去台湾上大学。
可是在高中毕业的前几个月他父母的生意失败了。
但在高中毕业之前那几个月他的父母生意失败了。
所以他只好在上本地的大学。
所以他只可以在本地上大学。
尽管如此呢，我们觉得小孩子小朋友有这个理想是很好的，
即管如此我们都会觉得小孩子有这样的理想是好的，
就是给他们一个动力，
就是给了他一个动力。
那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呢，
但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呢，
雅各就在教导我们，在信心的眼光里，我们怎么样的跟将来有一个联系。
雅各是教导我们在信心眼光里面，究竟我们跟将来有个什么的连接。
所以我们先来看看这段经文。
所以你看看这段的经文。
第一方面，我们是看到他说的怎么样的为明天，我们怎么样的为明天夸口。
第一点就是讲到话，怎么为明天夸口。
常常当我们提到这个为明天夸口的时候，
当我们提到为明天夸口的时候，
或者是把明天当作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将明天当为理所当然的，
我们是不是可以想起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社会里面有哪一些文化 产品，就是让我们把明天当作是理所当然的。
究竟在这个文化当中，我们的有什么文化产品是讲到明天是理所当然的？
就像雅各所说的，
就像雅各这样说，
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
今日明日我们往某城，
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
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
可能会有很多的这样的例子，
就可能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可是我在准备 这篇信息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例子，
但在我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想到一个例子，
就是百老汇的一个音乐剧，
就是一个百老汇的一个音乐。
想到什么名字吗？
想到
Annie。 有人听过吗？看过吗？
有人听过
啊。 Annie 这个音乐剧里面有一首歌叫做 Tomorrow， 明天。
Annie 这个百老汇的音乐是有一个首歌叫做明天 Tomorrow。
我相信如果你听过这首歌，你不会忘记，这个印象很深刻。
因为如果你听过这首歌，你不会忘记，因为这个印象很深刻，
你至少会背好几句，
你至少可以背其中的几句。
很多人听过这首歌都很喜欢，
很多人听过这首歌都很喜欢，
我个人也很喜欢，
我自己都很喜欢。
可是当我们注意这个歌词的时候，
当我们注意这个歌词的时候，
这个歌词就说明天太阳会照样的升起来，
歌词说明天太阳会照样的升起来，
无论发生任何事你都要坚持住，
无论发生任何事你都要坚持住。
然后如果我们从心理的学的角度来看，
如果是心理学的角度来讲，
当然这是一个很好的对人的鼓励，
这个是对人的好好鼓励，
特别是那些很消沉的人，
特别是一些比较消沉的人
啊。他下面有一句话说，即便我的今天是多么的灰暗，
他有其中一句话，他说即使我今天是几咁的灰暗，
多么的孤独，
几咁的孤独，
可是我还可以挺住我的下巴，然后微笑地说，
但我仍然可以挺住我的下巴微笑地说，
明天太阳还是会出来，
明天太阳都是会出来的。
所以就 Tomorrow 这样的一首歌。但是问题就在这里，
所以问题就在这里了，
如果太阳不出来怎么办？
如果太阳不出来那怎么
办？换句话说，我们已经把太阳伸出来是理所当然的这件事，
或者我就讲太阳出来是一个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
可是太阳怎么会出来呢？
但是太阳怎么会出来呢？
我们怎么知道太阳会出来呢？
但我们怎么知道太阳会出来呢？
上个周五我参加一个就是新橄榄团契的查经，
我们上个周五我参加一个新橄榄团契的查经，
所以在分享的环节的时候，
在分享环节的当中
有一个学生因为发生了车祸，所以他就很担心，很挂虑，要上那个法庭。
有一个学生因为发生了车祸，他很担心，他要上法庭。
所以另外一个学生就安慰他说，
另外一个学生就安慰他说
You'll be fine， 就是你 会没事的、
你会没事的。
然后另外一个学生呢， 我后来知道这位学生是不是基督徒，这位学生就很快的反应说，
另外一个不是基督徒的 学生就很快反应这样
说，你知道吗？你这样说会没事的，这是很不负责任的。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说你会没事是很不负责任的？
你怎么知道会没事呢？
你怎知没事啊？
如果有事怎么办呢？
如果有事那又怎样？
所以这个学生他其实就在反映雅各在这里说的，
其实这个学生是反映了雅各在这里所说的，
就是其实第十四节，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
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
无论是好，
无论是好，
无论是没事，
无论是没事
无论是太阳会不会升出来，
无论太阳会不会升上来，
或是无论你还是不是还活着，
无论你是不是仍然活着。
那为什么雅各会这样说呢？
为什么雅各会这样说呢？
很明显的，我们没有个人知道明天会怎么样，
很明显我们没人会知道究竟明天是怎样。
可是如果你去问一个人，
但如果你问一个人，
为什么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呢？
为什么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呢？
我 肯定那个人会用一个很怪异的眼光看你。
我肯定那个人会用一个很怪异的眼光去看着你。
你是外星人吗？
你是不是外星人啊？
因为答案很简单。
因为答案很简单。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知道究竟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当然这个没错。
这个是没错。
可是即便我们基督徒也没有这个答案。
但即使我们基督徒也都没有这个答案。
我们知道谁有答案。
我们知道谁有答案。
因为圣经这样的告诉我们。
因为圣经这样告诉我们。
所以整本圣经都在告诉我们。
因为整本圣经都是这样告诉我们。
不只是明天。
不单止是明日。
而且还是每时每刻。
而且是每时每刻。
一切事情的发生都在神的掌控之中。
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是神的掌控之中。
因为神有他的主权。
因为神有他的主权。
神也有全备的智慧。
神也有全备的智慧。
所以我就简单的举出圣经里面给我们两给我们这个真理。
我们去简单去举出圣经给我们的真理。
就是在我们这个整个人类历史里面两件最重大的事。
就是我们人类历史里面两件最重大的事。
就是一个在过去一个在将来。
一个是过去一个是将来。
所以我们活在期间。
我们是活在期间。
第一个过去的事。
一个是过去的事。
就是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说的。
是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所讲的。
既至时候满足。
及至时候满足。
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
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
所以这个时候满足就是指神的时候，神的时间。
这个时候满足是指到神的时候，神的时间。
当神决定时候已经到了，让差派耶稣基督肉身来到世界上来拯救世人的罪。
当时候满足，神派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世界当中。
所以之前还时候还没到之前，大家人类都在期盼这个时候的到来。
当未时候未满足的时候，人类都会期盼着这个时候的到来。
到来了之后，这个世界就不一样了。
到来了之后，这个世界就不一样了。
然后第二件事就是将来的事。
第二件事是将来的事。
耶稣告诉我们，他升天到父那里去之后，
耶稣告诉我们，当他升天到父那里的时候，
他还要回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
他还要回来去接我们去那里。
但那个时间是什么时候，没有一个人知道。
但那段时间是什么时候，没人知道。
所以在马太福音24章，耶稣这样说。
所以马太福音24章，主耶稣这样说。
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
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
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
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
所以这件事呢，就会把来世领入到我们的今世。
这件事就将来世领入到我们的今世。
我们的今世就会被代替。
我们今世就会被代替。
那个时候我们现今觉得很宝贵的东西。
当那个时候圣经我们觉得很宝贵的东西。
比如说我的财产啊，我的跑车啊，我的最珍惜的东西。
或者今世我们我们的财产啊，我们的跑车，或者我们很珍贵的东西。
都没有意义，都变成粪土。
都会变成没有意义，变为粪土。
但是我们现在觉得不重要的。
第二。现在我们觉得不重要的，
好像我们跟耶稣的关系，那常常都是在我们生活中的外面的事，圈子外面的事。
好像我们同主耶稣的关系，好像我们生活当中圈外的事。
那个时候却是关键的事。
其实在那个时候就是很关键的事。
所以这两件事呢，就是我们整个人类历史的最关键的两件事。
所以这整件事就是我们人类历史最关键的两件事。
所以事实上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如何。
所以我们其实不知道明日会如何。
因为这个明天就是我们下一刻开始。
因为明天就是我们下一刻的开始。
我们不只是不知道下一刻要发生什么事。
我们不单止不知道这一刻我们发生什么事。
更重要的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主什么时候回来。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主几时会回来。
那才是更关键的一件事。
这个是更加关键的一件事。
而我们常常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我们时时都没有考虑这一点。
这样看，我们看第二方面，就是生命就像一片云雾。
我们看第二方面，生命是一片云雾。
就是第十四十四节的下半节和十六节。
就是第十四节的下半节和第十六节。
那我们这个二月份初的时候，二月六号的时候，整个世界都轰动。
二月六号的时候，全个世界都轰动。
因为在 土耳其的那个什么东南还有叙利亚的北边发生了一个地震，
因为土耳其的东南同埋叙利亚的北边发生了地震，
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五万人，
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五万。
我们有没有停一停考虑，如果我们是埋在那个废墟中的其中一个，会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有没有考虑，如果我们就是埋在废墟中的一个，当时的情况会是怎样
呢？我们在那个，如果是我们的话，在那个地震发生的前一刻之前，我们会做些什么事？
如果是我们的话，在地震发生之前的一刻，究竟我们做了什么呢？
按照报道而这个地震，第一个地震发生就是在凌晨四点十七分。
按照报道，地震的第一个发生在凌晨的四点十七分。
所以大部分人都在睡得正香的时候。
所以大部分人正是睡得最香的时候。
可是在他们睡觉之前，他们做些什么呢？
究竟睡觉之前他们做些什么呢？
有些人可能在计划下个月要到哪里去旅行啊，度假。
或者他们计划下个月究竟去哪里度假旅行。
或者有些人在准备明天的 presentation， 明天 要跟人交谈的这些事情。
或者是做预备紧听日要推介同埋同人交谈的事情。
或者有些人在准备明天早餐要吃的东西。
或者有些人要准备听日要吃的东西。
当那个 7.8 级的这个地震临到那个地区的时候。
当 7.8 级这个地震临到那个地区的时候。
对那个地区的居民来说，生命就暂时停顿下来了。
在那个地区的人来说，这个生命就是停顿下来了。
人如果与他的亲人能够在一起，而且亲人还活着，那时候是已经很感恩了。
如果他们可以跟亲人在一起，或者他们亲人仍然活着，已经很感恩了。
突然间才感受到生命是多么的脆弱。
突然他们感受到生命是多么的脆弱。
明天没什么意义了。
明天已经没意义了。
所以雅各在这里问我们一个很简单，可是却是很关于生命很深奥的一个问题。
所以雅各问了我们一个很简单，但是生命来说是很深奥的一件事情。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
然后他就用一个很吸引人的一个描述来回答这个问题。
如果跟着他就用一个很吸引人的描述来回答这个问题。
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
你们原来原是一片云雾，
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所以这个云雾所代表的就是生命的短暂，
云雾就代表了生命的短暂。
因为这个云雾通常是在晚上形成的，
因为这个云雾通常是晚上来云行的，
然后早晨的太阳出来的时候就消散了，
早上太阳出来的时候就消失了，
或者是刮一阵风就把它吹掉了，
或者一阵风就可以将它吹走了。
这跟我们的生活很相似，
好像我们生活很相似。
我们可能今天还在教会跟某某人在谈话，
可能今天我们同在教会里面跟某某人讲倾紧偈。
可是隔了一天，礼拜一早上，我们就听说昨天离开教会之后，某某人就跟主在一起了。
可能我们是星期一的时候，我们就听到昨天这个人在教会之后就跟主在一起了。
所以在这里，耶稣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比喻。
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比喻，
就是有关一个财主，
就是有关于这个财主。
这个财主呢，他的田产很丰盛，
这个财主的田产很丰盛，
丰盛到一个地步呢，他现有的这些仓房都不够用了，
丰盛到一个地步，他现在所有的仓库都不够用。
然后他就对自己说，
那他就跟自己说，
我要把我的仓房拆了，
我要将我的仓房拆了，
重新盖更大了，
重新去改一个更大的。
不只是这样，他还对自己的灵魂说，
他不单止是这样，他还跟自己的灵魂这样说，
他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
他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
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
可做多年的费用，只要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
可是就在那关键时刻，
就在那个关键的时刻，
神就对他说，
神就跟他这样说，
无知的人啊，
无知的人啊，
今夜必要你的灵魂，
今夜必要你的灵魂，
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
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
所以我明白，当我们有些人听到这样的一个比喻的时候，
我明白当有些人听到这个比喻的时候，
他会摇摇头就问这个问题，
他去摇下个头然后问这个问题，
这个财主有什么错呢？
究竟这个财主错了什么呢？
既然神已经 用这个丰盛的田产来祝福他。
既然神用这个丰盛的田产去祝福他，
那他是不是一个 他好好的管理这个田产，他不是一个管家应该做的事吗？
他好好地管理这个田产，是不是一个好管家应做的事呢？
同样的，对雅各所提起的这个弟兄一样，
好像在同雅各提起这个弟兄弟兄一样，
作为一个商人，他要到其他城市去做一个买卖然后得利，有什么错呢？
一个商人去一个城市做买卖然后得利，究竟错了什么？在哪里错了呢？
在刚才的比喻中结束的时候，耶稣说一句话，
在刚才的比喻当中，耶稣讲了一句话，
他说这个财主呢，他是为自己积财，
这个财主去为自己积财，
在神面前却不富足，
在神面前却不富足。
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比喻，
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比喻，
自己积财，
自己积财，
神却不富足，
神却不富足。
所以一方面他可以一方面就是这个自己跟神来做一个对比，
一方面将自己同神做一个对比，
就是一个是富足，一个是却是很一个是积财，一个是不富足，
一个是积财，一个是不富足。
所以这个财主的问题在哪里呢？
究竟这个财主的问题在哪里呢？
不是因为神所托付给的财产他没有管理的好，
不是说神托付给他的财产他没有管理好，
可是作为一个管家，他如何怎么样的跟他的主人来沟通来交涉，
而是作为一个管家究竟他怎样跟神去交通？
因为做管家的他必须明白他主人的心意，
作为一个管家必须要明白他主人的心意，
而不是把自己认为好的事自己 就去擅自做主，
不是说他自己认为好的事他就自己去擅自做主。
如果这个财主呢，他是一个神托付给他的这个财富的一个好管家的话，
如果这个财主是神托付给他的财富一个好管家的话，
那么雅各所说的这位弟兄，
咁雅各所讲的这位弟兄，
就是神所托付给 他生命的一个管家，
就是神托付给他生命的一个管家。
所以在原意 在经义上呢，这个雅各在问这位弟兄，
所以在经义上雅各是问这个弟兄，
你知不知道你的生命是随时都可以从你的身上取走的？
你知不知道你的生命随时可以在你身上拿走？
如果你做任何的计划安排却没有顾虑到神的话，
如果你做任何的安排没有顾虑到神的话，
你在认为你自己可以 掌控一切，可以 自主的做一切，
如果你认为你自己可以掌管一切和自己作主张的话，
你这样的忽略了神就是张狂夸口，
你这样忽略神的话你就是张狂夸口，
那也是恶的，
都是恶的。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如果我们在拟一个合同的时候，
我们知道当我们去拟一个合同的时候，
在有一个条款，在英文是说 Act of God，
在一个条款在英文来讲是叫做 Act of God，
在中文翻译就是天灾条款，
这个就是在中文翻译叫做天灾条款，
就是说如果我们做拟好这个合同，我们签好这个合同，如果因为某种的天灾的事情我不能够实现这个条约
啊，我们就是说我们签了这个合同，如果是因为天灾我们不能够去实行这个合约，
因为一些超越人所能及的事情发生，比如说地震啊，比如说飓风等等，
因为已经超越了人的能力所发生的，就比如天灾或者是地震，
所以世界都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世界都有个这样的概念，
就是有一些事情是我们人不能够控制的，
就有些事人是不可以控制的，
这意味着我们的这个宇宙不是一个封闭的宇宙，
我们这个宇宙不是一个封闭的宇宙，
但我们基督徒知道的更多一点，
但我们基督徒知道更多，
因为这个所谓的天灾条款 Act of God 呢，不是一个偶然发生的，
因为我知道这个天灾的一个条款并不是偶然所发生的，
乃是神在掌控这一切，
而是神掌控了这一切。
所以当我们在计划任何一件事的时候，
当我们计划任何一件事的时候，
我们应该把它交托给神的主权，神的大能，
我们应该将它交托给神的主权，神的大能。
第三方面我们看主 若愿意。
第三方面我们看主若愿意，
这是15到15节和17节，
就是第15节和17节。
所以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宇宙不是封闭的宇宙，
我们知道这个宇宙不是一个封闭的宇宙，
而是有超自然的介入的一个宇宙，
而是一个超自然介入的宇宙。
而这个超自然的介入呢，并不是偶然的或者是胡乱来的，
这个超自然的介入并不是偶然或者是立乱来的，
乃是一个有主权、有怜悯、有爱心的神的作为，
而是一个有主权、有怜悯、有爱心神的作为。
然后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生命不在我们的手中，
另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并不在我们的手中，
而是在我们的创造我们的神的手中，
而在创造我们神的手中。
神已经将这生命托付给我们好好的活着，
神已经将这个生命托付给我们好好的活着。
那么现在雅各再进一步介绍给我们，我们可以称作是基督徒规划或者是计划的一个原则。
如果是雅各已经是介绍给我们，这个是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规划。
这个原则就是说，主若愿意，就是十五节所说的，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也可以做那事。
这个就是原则，就是说主若愿意，十五节所讲的，我们就可以活着，我们可以做这事或者做那事。
所以今天有些基督徒说话的时候，他会说，主若愿意，下个月我会去某某地方。
所以一些基督徒这样说，他们说如果是主若愿意，我下个月就去这个地方，去那个地方。
源头就是雅各书，来自雅各书。
源头就是来自雅各书。
或者是 有些人在写书写信的时候，他会email 现在用 dv.v.
好，或者一些人写 email 的时候，他会是说 d.v.
如果你 Google 的话，这个 DV 可能出来的是 Diversity Visa， 就是这个签证。
如果你 Google 的时候，可能会讲话是一些不同的签证。
而这个它是拉丁文，就是 Deo Volente，
其实是一个拉丁文。
同样的意思就是说，主若愿意。
意思就是说主若愿意。
很有意思的就是这一个观念呢，不只是在基督教有，在回教也有。
好有趣的就是这个观念不单止在基督教，在回教都有。
我在印尼长大，所以我碰到的一些回教徒当中，他们常常都会用这句话。
因为我自己本身在印尼长大，所以在回教徒当中他们时时都用这句话。
所以他们用的是阿拉伯或阿拉伯文字，就是 Inshallah 这两个字。
他虽然是用阿拉伯的文字，
就是同样的意思，就是主若愿意。
但一样的意思是主若愿意。
如果你对这个概念还 感觉到很隐性的话，
如果你觉得这个概念来讲，对你概念来讲对你都是很深的话，
你会不会觉得这样的神是一个很专制、很独裁的神？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神很专制、很独裁的神？
是不是听起来好像神不给他的儿女这个在信仰中的自由？
好像这个神不给他们的儿女在这个信仰中的自由。
你会不会觉得你像一个青少年一样，做什么事都要父母亲的同意？
好像一个青少年一样，做什么都要父母的同意。
可是我们更进一步来看看雅各给我们的这个原则。
让我们进一步看看雅各给我们这个的原则。
根据我刚才所提到的，
就像我刚才所提到的，
我们的生命是一片云雾，
我们的生命好像一片的云雾，
随时都会从我们的手中溜走，
随时都会在我们的手中溜走。
可是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生命什么时候会结束，
没一个人会知道他们的生命是何时会结束。
有些 犯了绝症的人，
患了绝症的人，
可能有这个恩典，他医生可以告诉他的生命还有多长时间，
可能他有一个恩典，就是他会知道他一生的生命可以有多长。
就好像我们的手机一样，这个电池还可以用多久，
好像我们的手机电池 会告诉你电池还可以用多久。
不然的话，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其实原则上都是在命悬一线。
其实不然的话，我们的生命其实都是命悬一线。
即便我们觉得我们都活得好好的，
即使我们仍然觉得自己活得好好的，
这个命悬一线，我们的就是像神抓住这个线的一端一样，
这个命悬一线就好像神抓住这个线的一头一样。
所以如果神要我们活，我们是还是要活着。
所以神要我们活，我们仍然可以活的。
即便有些人要自寻短见，他还是不能成功。
有些人即使是他要自寻短见，他仍然都是不会成功。
所以这就是主若愿意的一方面，
这个就是主若愿意的一方面。
可是另外我们要做这事要做那事，
另外就是我们要做这件事做那件事。
之前我们已经提到了，我已经提到了，就是有关这个天灾条款，
这个之前我提到的天灾条款
造成了我们不能实现条约，
造成了我们不能够实现我们的条约。
可是即便没有这个天灾人祸的发生，
即使是没有这个天灾人祸的发生，
我们知道要让我们所谋的能够有成果，
我们要知道我们所谋的要有成果。
我们没有个人会确定，每个人只确定，
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决定的。
所以不信神的人就说就靠命运吧，
所以不信的人就会说、啊、靠命运吧。
命运好，命运的神如果点点头就会有成果，
如果 命运好、啊、命运的神点下个头，我们就会有好的成果。
可是我们基督徒把我们的所谋的事是交在神的手中，
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将我们琢磨将我们想的事交托给神，
如果是神的旨意就会成就，
如果是神的旨意就会成就。
那么说到这些呢，
讲了这些，
其实在这个主若愿意这个字上还有很多更 重要的意义。
在主若愿意这句说话当中，其实有很多更加重要的意义，
就是关系到我们怎么样活出我们的信仰来，
就是我们怎么去活出我们的信仰。
我就简单的 举出三样，
我们很简单地举出三样。
首先它指向我们对神的依靠，
第一是指导我们对神的依靠。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我们所谋的事要有成果，那我们必须要依靠神，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
我们知道我们所谋的事如果有没有成果，是要知道我们做这件事是合不合神的心意。
我们不能说主若愿意我就会赢赢彩票，
我们不可以这样说、啊、主若愿意我们就会赢彩票，
因为彩票不合乎神的心意，
因为彩票是不合神的心意。
然后第二方面呢，
第二方面呢，
这个主若愿意所代表的就是我们对神的信顺服，
就是我们对神的顺服。
如果我们想知道我们所做的所谋的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
如果我们想知道我们所谋的事是合不合神的心意，
我们就对神说愿你的旨意成全，
我们就会跟神说愿你的旨意成全。
那意思说我们要听神的，如果不合乎神的心意的话，
我们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听神的，如果是不合神心意的话，
我们心甘情愿的放弃，
我们心甘情愿地去放弃。
所以比如说有些人他想减肥，
譬如一些人想减肥，
他说主若愿意我要减去十磅，
如果主若愿意 我想减十磅。
可是当他们看到好吃他们喜欢吃的东西，
但当他们看到好吃他们想吃的东西，
他就放在一边了，
他就将他放在一边了。
神啊愿你旨意成全，然后就吃那个好吃的东西、
啊、就他就说、啊、神啊愿你的旨意成全，然后吃那个好吃的东
西。那不是顺服的表现，
这个不是顺服的表现。
然后第三，主若愿意就是指我们的盼望在以耶稣基督的身上，
主若愿意的意思是我们将我们的盼望摆在主耶稣的身上。
罗马书第八章24-25节保罗这样说，
罗马书八章24-25节保罗这样说，
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
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
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
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
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
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
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
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
所以这关键词就是在这个忍耐等候。
关键词是忍耐等候。
因为将来的事我们看不见，
因为将来的事我们看不到，
但我们在神里面有这一股盼望。
但我们在神里面有这样的盼望。
所以当我们说主若愿意的时候，这个四个字的时候，
当我们讲到主若愿意这四个字的时候，
我们把那盼望放在神的身上，
我们将盼望放在神的身上。
因为神既然已经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
既然神将我们在罪恶当中拯救出来，
可是我们的罪可能不是一夜之间就失去了，就没有了，就不缠绕我们了。
不是说并不代表我们的罪在一天当中就会失去了，不会再缠绕我们。
比如说一个喜欢看事情电影的人，
比如说一个很喜欢看电影的人，
然后他说主若愿意我要离去这个王室电影，
如果是主你愿意的话，那希望我可以离开这个黄色的电影。
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主若愿意，他是把他的希望寄托在神的身上。
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只将自己的希望寄托在神的身上，
就是希望神能够拯救他，
希望神可以拯救他。
那他会失败吗？
他会不会失败呢？
他可能会失败一次，
他可能会失败一次，
但他还是继续的努力。
但他仍然都会继续的努力，
因为是神在帮助他努力，
因为神是帮助他。
所以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盼望，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盼望，
可是如果我们相信是神的旨意的话，
如果我们相信是神旨意的话，
那我们就必忍耐的等候，
我们必然会忍耐等候。
然后接下来雅各有一句最后的一句话，结束的话，
在接下来雅各有一句最后结束的话，
就是有关基督徒做计划的一些教导劝告，
就是基督徒做计划的一些劝勉和教导。
他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
他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
所以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主若愿意常常出现，这是源自雅各书。
我们在基督教圈子里面，除了是刚才成日都讲话主若愿意出在雅各书，
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这一句话，就是知善而不去行，这也是罪。
另外一个就是说人若知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
所以很这短短的几节经文里面就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则在里面。
所以在短短两节经文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则在里面。
这个知善而不去行，就是雅各被称作是一个疏忽之罪。
这个是如果知道行善却不去行，在雅各的所讲的说话当中，就是一个是疏忽的罪。
如果我们犯了罪，
如果我们犯了罪，
那是因为我们有个罪行，
因为我们有一个罪行。
可是如果我们知道应该做的事我们没有去做，我们也犯了罪。
如果我们知道行善而不去做，我们都是犯了罪。
这就好像我们中国历史里面刘备所说的一句话，
好像在中国历史当中刘备所讲的一句话，
勿以善小而不为，
勿以善小而不为。
所以雅各在这里在说的是什么呢？
雅各在这里讲什么呢？
雅各 所指向我们在计划做计划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的依靠神。
我们雅各是讲到我们做计划的时候，我们怎么去依靠神。
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正确当做的事就是要寻求神，把我们的计划交托给神，
我们正确要去做的，我们要寻求神，将我们的计划交托给神。
可是我们却不去做，
但我们没这样做，
这就是罪。
这个就是罪。
然后可能你会心想，真的那么严重吗？
那可能你心想点有没有那么严重啊？
那我们来想想看，
我们来再想想，
如果我们知道，如果把我们的计划交托给神，
如果我们将我们的计划交托给神，
然后这个计划是合乎神心意的，
如果这个计划是合乎神心意的，
那么神会让这个计划成就结出果子来，
神就会让这个计划成就然后结出果子。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愿意交托给神而绕过神自己来做呢？
那为什么我们不将这件事交托给神而是绕过神去做这件事呢？
如果你回想刚才我说的那个三个理由，
如果你回想我刚才所讲的三个理由，
就是主若愿意的三个意义，
也是主若愿意的三个意义。
首先第一个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对神的依靠。
第一是我们对神的依靠。
当我们设法过我们的生活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是跟神没有不依靠神的时候，
如果我们过我们自己的生活但我们没有依靠神的时候，
而我们却知道神能够让我们计划成就也让我们计划失败，
神是可以让我们的计划成就也都可以让我们的计划失败，
那么事实上我们在对神怎么样说呢？
那我们对神应该怎么说呢？
神我不需要你，
神我不需要你，
我不需要你我也可以成功，
我不需要你我都可以成功。
这就是骄傲，这就是对神的叛逆，
这个就是骄傲，就是对神的叛逆。
第二呢，就是有关我们的顺服，
就是有关于我们的顺服。
当我们知道我们的计划不合乎神的心意的时候，
当我们知道我们的计划不合乎神心意的时候，
而我们还是要进行，
我们仍然都是去进行，
那我们确实是在对神说，
其实我们就是对神说谎，
不管你的旨意如何，我还是我行我素，
我不理你的旨意是怎样，我仍然都是我行我素。
这也是另外一个骄傲的态度，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骄傲的态度。
第三，盼望在神的身上，
第三盼望在神的身上。
当我们想 完成我们计划而不管神的不交托给神的时候，
当我们要完成我们的计划但不将它交托给神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想我们有依靠其他的神，
其实我们有想我们是依靠其他的神，
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其他的神就是我们自己的能力，
其他的神就是我自己的能力，
我可以靠我的能力，
我可以靠我的能力，
我可以靠着钱来成就一切事，
可以靠着钱去成就一切的事，
有钱能使鬼推磨，
有钱能使鬼推磨，
或者是我可以靠我的关系来完成我要做的事，我的计划，
我可以靠关系去完成我要做的事或者我的计划。
这样做的话，我们在找另外一个救主，就是拜偶像。
咁我哋其实系揾紧另外一个救主，即系拜紧偶像。
所以这就是雅各在说的，我们的这个疏忽不交托给神的罪。
呢个就我哋疏忽咗，我哋唔交托俾神嘅罪。
所以之后呢，这个疏忽的罪，我们也可以应用在其他更广阔的圈子里。
呢个疏忽嘅罪，我哋亦都可以应用喺其他更广阔嘅事。
不只是当我们不把计划交托给神，
唔单止系我哋唔将计划交托俾神。
比如说，当我们看到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没有去帮助他。
譬如话，我哋睇到别人有需要嘅时候，我哋冇去帮助佢。
即便我们有这个能力来帮助他，
即使我哋有咁嘅能力去帮助，
或者是我们知道实情，可是我们没有说出来，
或者我哋知道一啲嘅事情，我哋冇讲出嚟。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知善而不去行。
呢个就系我哋所今日所讲嘅行善却不去行。
所以在结束的时候，
当我哋喺结束嘅时候，
我们知道在我们生命中许多的事情接二连三的发生。
我哋喺生命当中接好多嘅事情接二连三咁发生。
有些事情是我们去有计划的，有些是没有计划的。
有啲系我哋有计划嘅，有啲我哋冇计划嘅。
没有计划就是突如其来的这些事情。
冇计划嘅都系代表一啲突如其来嘅事情。
所以对这些事情，我们相信神掌权，神在带领我们。
我哋呢啲嘅事情，我哋要知道神掌权，神系带领紧我哋。
可是对这些有计划的事，我们也必须要信靠神。
但系对于啲我哋有计划嘅事，我哋应该要信靠神。
无论大事小事，
无论系大事小事，
而且我们要顺服他。
而且我哋要顺服佢。
这就是我们要怎么样的活出我们的信仰来。
呢个就系我哋要点样去活出我哋嘅信仰。
我哋一同祷告。
我哋一齐嚟祷告。
我们主，我们的神。
我哋嘅主，我哋嘅神。
感谢你的话语今天再次提醒我们，
感谢你的话语今天再次提醒我们，
让我们相信你的人，
让我们相信你，
我们可以把我们心里的所想所求都可以交托在你的手中，
让我们心里面所想所求都能够交托在你的手中，
因为不合乎你心意的事我们不做，
因为不合乎你心意的事情我们不去做，
合乎你心意的事我们自己也不能够完成，
合乎你心意的事我凭着我们自己都不能够完成，
我们必须要依靠你，
我们必须要依靠你，
而且我们的生命也是那么的短暂，
而且我们的生命是几咁的短暂，
所以我们求神你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求神你能够帮助我们，
让我们每时每刻我们所想所求的都交托在你手中，
让我们每时每刻我们所想所求的都是交托在你的手当中，
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